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难道我们的神，难道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只有当我们的祷告成就之后，才敢说神是诚实的，是不欺骗我们的，是值得信赖和依靠的吗？我要讲一个在我们教会中的见证给大家听。那是25年前，我们在 IPLI 有一位弟兄，校园团契里面有一位弟兄，他罹患了鼻咽癌。校园弟兄姐妹不断的进食祷告，切切的仰望神，祈求神，连续的这样，每一天都是如此啊。接着这样，谁都相信这一次上帝一定会拯救。结果当主最后把这位弟兄接回天家的时候，许多人的信仰为之跌倒，其中还包括当时校园团契的负责人高弟兄。我看他整个人都垮掉了，直到几年以后，他的生命被主重新更新重建，他的信心才被上帝提高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就好像当年的彼得一样，凭着血气跌倒，结果被神带到一个挚爱的高度。那时我在洛杉矶牧会，他在洛杉矶的凯撒医院工作，也是我的家庭的医生。那个时候他结婚已经10多年了，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个宝贝的女儿，名叫 Cassie。 他告诉我说，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科罗拉多州高中枪杀案。大家知道有一位女生哦，那个凶手用枪抵在她的脑门，就像行刑似的，一个指着她，你说你是不是基督徒？这个女生说 yes， 她就把她打死了。这样一个人10几年都没有得孩子，高弟兄得了一个女儿，宝贝女儿，起了个名字就叫 Cassie。 一个宝贝的女儿的名字是为了纪念为信仰而死的女生，为的是让她宝贝的女儿，让这个女生能够成为她女儿的一个榜样。这是神让我看到我们身边的一个，就在我们 IPI 校园里面的，就在我们教会中的一个信心成长的见证。本来今年的6月我们会有一个32周年的校园团契，他会来分享。原来对神的信心是一个品格，是人对神的忠诚。那一天的早晨灵修，我看到了保罗的叮咛，他在说，我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 OK， 靠主站立得稳，腓立比书。我记得保罗，我一直听到这句话，我记得保罗几乎在每一个书卷里面都不断的向人叨唠一句话，你们要站立得稳，你们要站立得稳。在格林多书中他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自以为站立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他在帖撒罗尼迦书中告诉我们，你们要靠主站立得稳，我就活了，我的死活在你们的手中，如果你们在主的面前站立，我保罗就活了。他告诉他们，我的盼望和喜乐在哪里呢？甚至有一天我在上帝面前的冠冕是什么呢？就是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的面前站立得住。如果你们站立得住了，就是我的荣耀，就是我的喜乐。他在加拉太书中告诉我们，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自由了，所以我们要站立得稳，不能再被罪的这个奴仆的这个恶所辖制。一遍一遍的在跟我们叨唠一句话，要站立得稳。可见人在站立得稳的背后，就是对神的信心，对神的忠贞。因为在属灵的道路上，实在常常我们看到驻足观望的人，看到抱怨退后的人，看到软弱跌倒的人，看到打道回府的人，看到主动出去的人，看到晚年不保的人。 那一天的早晨，很多的画面在我面前闪过，很熟悉的画面，很熟悉的人物。那一天的早晨，我灵修，我的心里格外的沉重，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因为昨天站立的，并不等于今天还能站立，因为今天站立的，不能等于明天还能站立。不仅要站立，还要站立得稳。我明白这一切的背后，都关乎对主的信心，对主的忠贞。我联想到了我们常常重复保罗的一句话，非常有名的话，在哥林多前书中他这么想到了，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都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实的，在你们所受的试探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弟兄姐妹啊，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会从这句话中找到的是妥协退后、苟且偷安的理由，总要给你们抄一条路，所以我们总有一条路可以走。其实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所遭遇的试探不是独特的，不是我们倒了大霉才碰上的，试探可以说我们人生的一部分，包括我们的人生充满了试探。试探本身不是罪，连主耶稣也受过试探，神允许试探领导我们是为了提升我们依靠他的信心和属灵的品格。人只有错误的回应这个试探，试探才会变成罪恶的引诱。人只有向试探屈服投降，那才是罪。那什么叫做总要给你们开一条路呢？神是告诉我们，在面对试探的时候，他不会在一旁做闭上观，他会向我们伸出援手，为我们开一条出路。但这条出路并非是要你投降，要你退后，乃是要引导你在他所赐的恩典中和大能中有一条得胜的路。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赐给你我什么样的日子，他就会赐给你我什么样的力量。我们可以继续来看三位少年人，他们如何来经历那厉害的火窑的试探。当他们回答尼布甲尼撒说，即使你把我们扔进火窑，神没有救助我们，我们也不会拜你所立的金像。圣经说，尼布甲尼撒回到原来的，这也还没讲到。圣经说，尼布甲尼撒怒气填胸啊，就吩咐把炉火烧热，要比平时的时候还要热七倍，然后把他们一个捆绑起来，扔进了烈火的窑中。因为火烧得太热了，连抬他们上炉窑顶的都受不住，从炉窑中窜出来的烈火就把他们给烧死了。但结果让尼布甲尼撒吓到的是什么呢？这三个少年人不但没有死，他竟然那个矿道里面烈火窑中竟然还多了一个人。那三个少年人也一个个被松了绑，还在火中能够自由的走来走去。那第四个人的面貌是像神的使者。尼布甲尼撒真的被吓到了，他急忙呼唤那三位少年人，你们快快走出来。当他看到少年人走出来的时候，毛发无损，甚至连火燎的味道都没有，那当然是超然的。如果没有超然的介入，上帝这不可能的。所以这位尼布甲尼撒就吓到了，他就当众称颂这三位少年人所信颂的耶和华神。他说，因为没有别的神能施行这样的拯救，当着他的下人，当着所有的人有这样的宣告，并把他们再一次提高到高位。我们这是在说信心是一个品格，是人对神的忠贞。我们也在说，在这三个少年人受试探的时候，给了他们，上帝给了他们开一条出路，让他们可以靠着他可以忍受得住。我这是讲我们的信心是一个品格，是表明了我们对上帝的一个忠贞。现在我们讲信心的第三个层面，好吧？第三个层面是信心是一个眼光，是人能看到了上帝在掌管明天，世界的明天，你的明天。我们再把话题回到了但以理书的故事里面。 但以理的一生漫长的岁月都在巴比伦王宫中度过的。我们可以在但以理书中或者但以理的生命中看到两条并行的曲线，并行的曲线。一条是但以理因着他的品格、他的才学和让外邦的君王都能看到他这个人的里面有圣神的一个灵，于是他就获得了历代君王的赏赐，成为了巴比伦和波斯帝国君王的朋友，使上帝的名在列邦得到了赞扬。这是一条线。另外一条线呢，贯穿他一生的线呢，是但以理个人的信仰不断的面对异教的挑战。在敌对的环境中被掳的但以理几十年如一日继续持守不拜偶像独尊一神的生活方式。今天这两条线也在我们的生命中，一条线是我们能够因着主的缘故，我们的行为被人赞扬，人们看到我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神，这是一条线。但是另外一条线，我们却因着我们的信仰不断的受到世界的挑战，受到诱惑，受到攻击。这个时候能不能几十年如一日的持守不拜偶像独尊一神的生活方式？厉害的试探再一次临到了但以理。当马代波斯取代巴比伦的时候，已经是但以理来到巴比伦70年之后的事情了。70年之后他已经是85、6岁的一个老人了。但以理应有智慧、经验、历史见识、领导才能、美好的灵性和从上帝来的启示，结果被新的王波斯王所喜爱，就直接让他在自己的身边治理通国。一般在王转换的时候，前任的一些的这个官吏都可能会被处死或者其他，但是就因为他有这样美好的灵性，结果就直接在他的身边治理通国。这个时候但以理年纪老迈，但波斯国中的那些总长、钦差、总督、巡抚没有一个放过他，哇，每个人都攻击他，他们出于妒忌彼此商议密谋要加害被王所重任的但以理。他们知道但以理每一天都要向耶和华神祈祷，向耶路撒冷的方向来向上帝在祈求，于是他们就暗暗的立了一条警令，要在三十天之内，无论何人，只要他拜波斯王之外的神或者人，都要被扔进狮子坑。于是他们吵着在波斯王的面前加盖了玉这个印，不可以有任何的更改。但以理得知此事，他仍然在自己的家中打开了向耶路撒冷的仓库，一日三次照样的俯伏敬拜上帝。然后这些在暗中窥探但以理的人，所以他们很快就把但以理把柄抓到了，一同聚集在皇的面前禀告王说，这个被掳的犹太人违抗警令，他们要求王立即将但以理扔进狮子坑。因为但以理是波斯王的朋友，心爱的朋友，所以波斯王已经下了这个命令，他已经盖了这个玉玺，他的章已经盖下去了，所以他的心里非常的挣扎和忧愁。如果不食言，他的没有就威望就没有了，对吧？他自己食言了，但是如果把他扔进狮子坑，他的朋友就没有了，所以他的心里就忧愁，那一天忧愁到日落，都想不出有任何解救他朋友但以理的办法。最后就因为谋害但以理那些人死缠着他，所以他没有办法更改，最后他只能无奈的把但以理扔进了狮子坑。圣经描述那天的皇夜不能寐，一天一个晚上都没有办法合眼，所以一早早早的就来到狮子坑面前哀声呼叫但以理，但以理啊，但以理啊，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够救你脱离狮子的口吗？突然这个时候他听到但以理在回答，我的神已经差遣了使者封住了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于是 王就命令人把但以理从坑里弃上来了。但以理从坑里被弃上来，升上进来毫无损伤。圣经讲了一句话，因为信靠他的神。大家都知道，王就下令了，把那些最积极的控告但以理的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全部扔进了狮子坑，还没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咬碎了他们的骨头。但以理被扔进狮子坑时没有任何的表白，他只是事后告诉波斯王，是他的神差了使者封住了狮子的口。而圣经上说，但以理过了一宿被从狮子坑里吸上来毫无损伤，是因为他信靠了他的神。如果我们好好的研读几遍但以理书，你会看到但以理对上帝的信心是因为他有深邃的属灵的眼光。原来他能清楚的看到是神在掌管人类的历史，邦国的兴衰，君王的更替和世界的末了，当然也包括你自己。如果你看到了但以理解梦，你可以看到他可以按照年代的次序，从他当下活着的年代一直解到未了基督的国度，详详细细的排出一个整体的框架，让每一个诵读圣经的人不得不赞叹上帝的出口，先知的话语的奇妙。如果你从来不认识神，你只要去看但以理书，你就会看到，把你给吓到了。如果人有这样的眼光，叫他没有信心也是不可能的。好比保罗在耶路撒冷受困，抓起来了，哇，所有的人要弄死他，有40个人曾经发誓，我们现在开始如果不杀掉保罗，我们就不吃不喝。奇妙啊，就在他们发誓的前一个晚上，复活的耶稣早一步对保罗说，保罗保罗，你不用怕，我如何让你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你也要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是因为耶稣亲口对他保证，所以你叫保罗没有信心也不行啊。保罗知道自己死不了，他能不大胆吗？你看到保罗在去罗马的航行中，虽然遭遇船难，几经生死，但是保罗都是信心满满，不仅救自己，也一样救别人。同样的，但以理也一样向神祷告，明白神的旨意，知道神接他走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他虽然被扔进狮子坑，没有交代任何的后事，也没有跟他的朋友波斯王告别一声。因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神还要让他继续写书，要他鼓励被放逐的犹太人，还要他跟他们分享神在他们身上的美好的计划，还要告诉他们神掌管列国的君王，还要兼顾他们信心，要等待弥赛亚的到来。哇，他知道他死不了，神托付他的还没完成。很有趣的，在但以理下到狮子坑的一年之前，也就是以色列人被掳70年之后，已经按照上帝的应许回归耶路撒冷了。哎，你知道吗？你把这个年代拼起来，你就看到了，也把我给吓到了。你们只要把但以理书和以斯帖记串起来看，你就会看到那个时候但以理早就在为被掳回归的犹太人祷告了。半年前我跟大家讲这个以斯拉记，其实就有很大里面的感动。他是波斯开国元勋古列王的左右手，你只要想一想就知道了，为什么古列王会如此慷慨地承担犹太人重建圣诞所有的费用呢？可能吗？不可能的。为什么古列王会如此厚道地全数归还尼布甲尼撒从圣殿里夺来的器皿和财宝呢？不可能的。为什么古列王心里会如此的激动，全力的支持犹太省长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带领犹大的百姓回归耶路撒冷呢？告诉弟兄姐妹，这一切其实与但以理在波斯的王宫，在古列王身边美好的服侍是有关的。如果你真的相信神知道明天的事，知道你的明天，真的掌管你今天的脚步和明天的死活，你不信他，不靠他，你还能信靠谁呢？所以圣经说， 但以理从坑里被吸上来，身上毫无损伤。接下来一句话是，因为信靠了他的神。这一次我参加提一基督生平的学习，给我有不少更加坚定信靠上帝的例证。圣经中讲了耶稣出生有四件事情，也是很有趣啊，大家想过没有啊？为什么几个东方的博士能够走到了伯利恒来看到耶稣呢？他们是借着什么？借着天上的星星导航，对不对？你可以看到神早就在自然界为我们设立了使用的 GPS， 大家知道吗？你想过没有啊？你以为 GPS 现在才有啊？那是已经有了。当年你想一想，为什么耶稣会降生在伯利恒，借着先知的话语，就是因为罗马大帝凯撒下了一道命令，要所有的人叫什么人口普查，你哪里出生就到哪里去，下你的老家去报名上册。于是不得不逼着玛利亚已经身孕很重了，他们一路南下，差不多走了100公里才来到了伯利恒，要成就什么？让你看到什么？神掌管世界的各国。刚才看到神掌管天上 GPS， 现在你知道神掌管世界各国。当年为什么当希律王准备要杀死这个伯利恒，因为他听到有一个王要出来，以犹太人的王要跟他抢夺，所以把所有的男婴2岁以上全部杀死的时候，天使已经报告给这个玛利亚和约瑟，让他们快逃。你可以看到什么？你会看到恶者是要让耶稣死啊，但是我们的神却胜过撒旦和他的帮凶。还有趣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这次老师们和书上给我里面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提醒。他说你知道吗，他们突然要出逃，要逃得很远，要逃到出国啊。耶稣出国的时候不是留学，婴孩的时候就出国了啊，出到埃及去。但是他们根本没有准备啊，他们没有带钱粮，他们带什么？哦，原来神早一步预备，就让那些博士们来的时候带了最珍贵的黄金。这个墨药、乳香都是最值钱的，他们可以去变卖的，换成盘缠，可以继续可以走。哇，我看到上帝的供应是如何的恩待他的子民。今天也是一样，上帝在你的身边中有许多的预备在供应你，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如果你真的相信圣经上所描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自古到今世界上所有发生的一切的事你都相信在上帝的掌管之中，那么请你相信在今天的疫情中，神不会不管他的教会，神不会不管他的儿女，神也不会不管你我的死活。说白了，神如果不让你走，你要走也走不了，神要是接你走，你要留也留不下。所以我从来就对人说，我们基督徒都是长命百岁，在地上睡过去了，可以到天上睁开眼继续活下去。而且耶稣早已在我们那边已经 reserve 了这个他的住宿，预定了住宿了，耶稣早就说了。所以从今以后我们不要再对人夸口说我们这次没有中标，是因为我们严加防范，砸在家里一步都不出去。这么多人都得病了，你我没有得病，这么多都中标了，你我没有中标，那是神的保守和怜悯，但是神还要存留你我在世上的年日成为他的见证。我在想说，你我不是天天在求神保守我们的健康，保守我们的性命吗？我相信你这几天你想到这个的时候，你都会跟神求啊。我们不是天天向神许愿吗？如果你让我活着嘛，你不是要寻求神吗？当然要荣耀他的名。所以我们这些既然靠信心得生的人，也要继续靠信心行事。我们要有属灵的眼光，看到我们的明天是在神的手中，而不是自己的智慧、能力和算计，我们就能活出信心中的那份的平安、喜乐和盼望。今天我们讲了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在异教的环境中的信心生活，我们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对信心的解读。我们可以一起在主面前来读啊，信心 是一个选择，是我们人选择了依靠神的大能。信心是一个品格，世人表明了他对上帝的一个忠贞。信心是一个眼光，世人看到了神在掌管世界，也在掌管自己的明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但以理书以及但以理书中的那几位年轻人，他一直在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真的看到什么是信心。主啊，过去我们常常把信心看作是里面的自信，看作是我们一个正确智慧的判断，今天我们才知道这是一个选择，这是一个品格，这是一个眼光。愿神圣灵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明白今天你要对我们说什么。在后疫情新常态的过程中，愿神坚固我们的信心，坚固我们与你的关系，让我们在教会整个恢复这样一个实体敬拜的过程中，心中没有胆怯。当我们有一天走进教会的时候，是带着胜利的宣告，耶和华得着了我们，我们要成为你美好的见证。愿神恩待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直到见你的时候，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